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大法被迫害的20年间，有那样一群小同修，少年时初闻大法，沐浴佛光，懵懵懂懂间也经历着重重考验，一路走到了今天。有幸福，有喜悦，有彷徨，也有沉迷，有冤狱中的金刚意志，也有红尘中的安逸牵绊。但师父的慈悲从来都没有离开过20年间弟子的步履蹒跚。请听一篇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《得法少年已长成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《得法少年已长成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2岁。我14岁得法，17岁被绑架，后流离失所6年。23岁被非法判刑12年，在监狱待了8年，2017年出狱回家。幸遇大法，见证大法神奇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1998年初我得了一场病，每天在镇医院打针吃药，却越治越厉害，到最后吃了药就吐出来，打针后就往上翻那种药的味儿，说不出来的难受，也查不出来什么病，最后医生就说这里治不了，让去县医院看病。从医院回家的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我迷迷糊糊的难受了一夜，第二天已无力下床。一大早父亲和母亲把我抬到3轮车上去县医院看病，因县医院离我姥姥家几百米远，我们就先去了姥姥家，准备让我大舅找个熟人再去看病。到了姥姥家，我大舅去二舅家帮忙扫大棚上的雪去了，我姥姥和母亲就把我抬到姥姥的床上躺下等着。之后我姥姥就跟我母亲讲法轮功，不知不觉讲着讲着，我竟然感觉自己头脑清醒了，身体感觉有劲儿了，当时就从床上爬起来往外走。我姥姥和母亲都惊呆了，问我干什么去，我就说去找表哥他们玩。当时我母亲不放心，就没让我去。到了快中午的时候，我大舅回来就带我去县医院检查，什么病都没有。其实大舅带我来医院之前，我已从迷迷糊糊站不起来到身体一身轻的状态了。我告诉大人我好了，不用看了，他们不放心才来检查的。之后我就留在姥姥家住了几天，开始跟着学法练功，并请了转法轮回家学法修炼，突破干扰，坚持学法。我得法时正读初二，那时学业很重，每天早上从5点左右去上学，一直到晚上8、9点放学，白天整天待在学校里，没有时间学法。我就在放学回家后坚持学法1到几个小题目，尽管学的不是很多，年龄小，对法也没有很深的理解，也从来没有人督促我去学法，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学法。就在得法1年后的寒假，我们当地举办了小孩大法辅导班，过完年在一起集中学法练功。那时去学的从7、8岁到10、20岁的大约有几10人，我参加这么多人的学习班还是第一次。年前地级市举办的小孩辅导班，由于我父亲不学，母亲刚得法，不让我去参加，就没去成，所以非常珍惜当地举办的这次学习机会。学了不长时间就开学了，开学后每到星期天还聚在一起学法，可是学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几个人去了，最后就解散了。我一直坚持到最后解散。 那时我是初三下学期，再过几个月就要中考了，我还是坚持每天晚上放学回家后学法。我父亲不修炼，就不让我把时间精力用在学法上，他要我全力备考。我就把窗户挡起来，不让他看到我屋里的灯光，继续学法。在迫害发生后，我也一直这么坚持着。晚上学法有时会遇到困魔干扰，实在困了我就站起来学，鼓励自己勇敢突破困魔干扰，有意识地磨练自己修炼的意志。年龄虽小，学法面临的考验却不小。如放寒假、暑假期间，我想学法时，胡同里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就来找我打牌、出去玩。当我不跟他们打牌玩时，他们就在我家门口打牌。我在家里学法，他们就在我家门口大声大嚷地打牌，有时也经不住贪玩的诱惑，放下法出去看看，看着看着就跟他们打起牌来。但大多数时间我都能经受住诱惑，坚持学法，不出去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是那时学法打下的基础，才使自己能在后来的助师正法的路上走得沉稳坚定。少年弟子在大法中实修，在得法半年后，有一天在学校午休时间睡觉，我就梦着自己从没有扶手护栏的四五层楼的楼梯上掉下来，我稳稳地站在了地上，也没有害怕，但一下就醒了。当时悟到，我是有师父的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师父会保护我，心里觉得很安全，那就是一种幸福感吧。得法以后，遇到问题，我会用大法去对照，悟对了，师父就帮我。有一次，我跟着父亲去外地拉东西，我就在附近的水池边捞了几条鱼，烧着回来玩。结果在回来的路上，一急刹车，水和鱼全洒出来了，鱼也死了。不多会儿，我突然感到肚子疼，我当时就想到是自己杀生造业了，但悟到后，不一会儿就不疼了。虽然年龄小，师父也利用各种机会磨练我的心性。有一次，在学校午休起床后，因为没睡够，迷迷糊糊的就去上课。第一堂课上生物课，老师课堂提问，叫到了我，我还在迷糊呢，没听清楚老师的问题，就傻站在那里。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极尽所能地羞辱我。我当时有些不平，心想，我也没怎么着，就是没回答上问题来，也不至于这样羞辱我。但我是学法轮大法的，不能跟常人一样，我要学会忍。这样一想的时候，心里就不生气了。大法被迫害时，我正处在中考前的最后一年，学业非常繁重，另外空间的邪恶压进来，塞满了我们的空间。记得那时有一张卫星拍的地球的照片，整个地球像一张撒旦的脸。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邪恶，但能感觉到压力，时常感到头里昏昏沉沉的。我坚持晚上放学回家学法，有时也跟着母亲去做些正式大法的事。本来学习成绩一般的我，顺利考进了高中。上高中时，因离家远需要住校，学业也重，导致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学法，但心里一直渴求着能学法。到了高一的后半学期，我开始拿手抄的红银到学校学背。高一结束放暑假回家，我拿起母亲放大法书的箱子，学了一遍师父所有的讲法，特别是学了99年720后发表的导航等大法书，使我如梦初醒，开始投入到正式大法救度众生的队伍中。上学利用坐车机会发资料，在学校利用早起时间挨个教室发资料，跟同学们讲真相，找时间练功，烧着讲法在学校里学。但学业太重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时间外，上课学习时间排得满满的，只能利用自习课或挤出时间学。因自己是学理科的，每周有几节文科的课，只要最后会考及格就行，所以同学们都不太重视，一上文科的课都偷着看别的书或干别的。有一次上政治课，我就在看大法书，由于看得太专心了， 老师下来六圈，我没注意到，直到老师走到我跟前，问我看的什么书，我立即就把书锁到抽屉里，老师让我拿出来，我没拿，结果被老师撵到教室外面站着，直到下课。下课后，老师就叫我改天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第二天我就去他办公室，他没在，当时我就想不应该来。从那以后，我也没有再去找他。他以后去上课或见了我，也像不曾发生过这事一样。这都是师父在保护我，给我化解了。还有一次上自习课，我在学法，那天是班主任值班，他走到我跟前，我也没发现，还在学，他就拿起我的书来，一看我在学大法书，就说，你怎么看这书？就把我的书拿走了。当时正处在迫害最严重时期，看过很多学大法的学生被开除，当时我压力很大，就跑到学校的四楼，楼顶去发正念，一下课饭也不吃，利用吃饭时间去给班主任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烂鬼。经过几天的学法发正念，调整自己的状态后，我就去找班主任说，咱们有时间聊聊。他说改天他值班时找我。轮到他值班时，他就把我叫到教室外的走廊里，让我先讲。我就开始讲我母亲气管炎哮喘，到处求医问药治不好，修炼法轮功后不治而愈，还有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和其他法轮功真相。到最后他也非常认可法轮功，就说他不会向学校汇报，这事就这样了。这都是师尊的慈悲呵护，使我化险为夷，流离失所中不忘救度众生。就在高二下学期，当时我17周岁，我请假回家，路过同修家就进去了，结果他家有盯梢的，就把我给抓了，关到派出所，一个警察看着我。我当时看了看窗子等地方，看有没有出去的地方，结果都不行，当时就想出去，不一会儿就肚子疼，我就跟看着我的警察说肚子疼，上厕所，他就带我去了厕所。到了厕所，他在外面等着，我就进去，当时我心里还是想着走，结果一进厕所，我就看见窗子和我学校走廊里的窗子一模一样，表面上看很结实，实际上找着窍门一弄就开。当时在学校里一下了课，同学们就在走廊的窗户下玩，经常没事就去弄那个窗子，那时肚子也不疼了。我悟到这就是师父给我演化这种假象让我走，我当时就去弄那个窗子，一弄窗子发出了响声，那个警察立即就进来看了看，看我还在就出去了。我就慢慢的去弄那个窗子，弄出个够我人身能出去的地方，我就爬上去从窗子跳出去了。跳出去后看见右边不远处是派出所门口，左边几米处是一堵2米多高的墙，我就想爬墙出去，结果2米多高的墙一跳就上去了。墙上立着些碎玻璃，当时天黑看不清，跳上墙后手身体其他部位扎上后也没感觉到疼，只是手破了点皮，也没出血。跳墙出去后我便流离失所了。流离失所后，对于当时刚满18岁的我来说，碰到的最大的一关就是孤独寂寞。因从小养成了在学校一起过集体生活的习惯，突然陷进这种封闭孤独的生活，从骨子里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滋味真是难以言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调整，我才基本上适应了这种生活。流离失所后，我主要负责各资料点的电脑装系统、打印机维修等技术工作，这项工作对很多年龄大的同修来说是不敢涉及的领域，但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难的，有大法，有师父，加上我又年轻，很快就干得得心应手，肩负起了很大一片资料点的技术工作。有2年时间，我经常到外县的资料点帮忙，甚至去外县住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在这6年里，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的心性磨练和提高。6年的流离失所生活虽然苦点，但想到能成为全宇宙生命都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能在这特殊时期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史前所签誓约，我感到非常的荣耀。 八年冤狱志不移。2008年，邪党借北京奥运之名，掀起又一轮疯狂迫害，很多大法弟子被抓，我也身陷囹圄。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，由于之前只看通读转法轮和其他各地讲法，没有背过法，被非法关押后，确实尝到了学不到法的痛苦，加上各种酷刑的折磨，思想里很多次都有活不下去的念头，最终导致身体站都站不住，但内心深处还有那颗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心，才使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。由于我是搞技术的，被邪恶认为是重犯，被非法判刑12年。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黑窝后，那种渴求法的心情依然强烈，也许师父看我对法的渴求，不长时间我就得到了师父的新讲法。在得到法的那一刻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，一口气就背了下来，永远忘不了。那个讲法背过后，直到8、9年后的今天依然能背过。当时背下来后也想其他的同修，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和我一样有渴求法的心，要是其他的同修都能看上师父的新讲法就太好了。结果师父就把我安排到其他的犯人花钱找关系都很难进的岗位上去，因为这个岗位几乎可以接触到被关在监狱里的所有的同修，为同修传递新经文很方便。我深知师父把我安排到这里来的使命，在监狱我与同修共同配合，使师父的每一次新讲法都能让同修看到。尽管有时监狱里的形势很紧，不太好传递新经文，但每当我想做的时候，师父都会给我安排得非常好。尽管自己在传递经文的时候有人心的执着，有怕心，有压力，但在做的时候时时都能体会到师尊的慈悲呵护。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，太了解同修对师父新讲法的渴望了，因此出狱后我依然想尽各种办法往监狱里传递师父的最新讲法。在黑窝我每天坚持背法，有机会就练功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特别注重高密度法正念。一是师父讲过，监狱是邪恶聚集的黑窝，咱们既然来了，就塌下心来发正念，清理邪恶。二是配合监狱外面的同修除恶，为减轻对监狱内的同修的迫害，外面的同修经常为监狱里的同修发正念，有的开车几百里到监狱附近近距离发正念。所以这些年我在监狱里每天坚持背法，高密度发正念，觉得很充实，有时觉得时间都不够用，只有在自己有执着心的时候才觉得苦。融入正法洪流。走出监狱黑窝后，自己的心有所放松，头几天早上都不想起来练功，学法也松懈，但师父还是点化我起来，到了练功时间就醒了，躺在那难受，一起来练功就不难受了。从那以后每天坚持练功，回到家，家里人建议我不用急于找工作，而是让我调整身心去学车考驾照，我就利用这段时间大量参加集体学法调整状态，期间也没有把很多的时间用在练车上。摆正基点后事半功倍，驾考时每一个科目都一次性顺利过关。就如师父所说，当然了，修炼嘛，你只要是个修炼人，你所有做的事情都与修炼有着直接关系，其实也就是你修炼的路了。你所有做的事情都融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无论你在社会的工作中，还是在大法的项目中，还是你在平时的生活中，都贯穿着你的修炼，一定是这样。摘自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走出监狱黑窝后，我最大的提高就是参加集体学法。一开始去参加集体学法，各方面的不好的思想不断地往外反，不让我去参加集体学法。刚去小组学法时，读法都读得不顺畅，在学的时候思想干扰也很大，有时困得睁不开眼，但我要求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，尽快突破学法犯困这一关。每次学完法走出学法小组时，头脑感觉清醒透亮，身体也感觉轻松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， 再去参加集体学法时，这种不好的思想干扰就没有了。参加完集体学法，同修的切磋交流也使自己提高很大，毕竟这么多年跟不上正法进程，差距还是很大。集体学法交流环境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，确实对我们的修炼提高有很大的帮助。结语：静下心来想想这么多年走过的修炼路，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，放松自己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可是你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修炼中，你在浪费你自己，你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在浪费有限的时间，没有走好自己的路。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修炼不只是不精进那么简单，自己一放松就会被常人心带动，就会走弯路。正实法讲真相中，互相之间配合也差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每一丝每一念都很关键，我会珍惜过去，走好今后的修炼路，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。叩拜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